到的题目是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，这句话记录在启示录十四章第七节。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。我们从第六节我们读起，启示录十四章六节说：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怎么知道这一道信息是现代传出来的呢？我们从这里第六节可以看出来，这位天使是飞在空中的。这个空中啊，就是现代才能够实现，因为现在的信息啊是在空中传开的，除了有飞机、有导弹、有这个人造卫星之外，我们还有广播和电视啊，无线电波把信息很快地传遍世界。而且就是现在一道信息才能够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而且这个所谓施行审判呢，这一句话本身是指着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，上帝要清算每一个人的案件的时候，是很严肃的。这道信息今天传开，并不是要制造紧张，叫大家发愁，不是的。这个是一个福音，看见吧，这里叫做永远的福音。这个福音呢，是叫人得福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讲这个题目，我希望各位听了以后可以得到福分，可以心里得到安慰，有希望，有把握，做人有方向，有做得胜者的决心，也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审判的关。在创世纪十八章是审判全地的主，这记录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二十五节。这个亚伯拉罕对上帝说，将义人，义人就是好人啊，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算不是你所行的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这是人呢从上帝讲道理，上帝没有责备亚伯拉罕，没有说岂有此理，你敢这样子对待我吗？上帝没有这样责备他。上帝呢还也是跟亚伯拉罕呢给他对话，而且这个对话的结果呢就表明上帝啊他是很慈悲的上帝，因为这关系到这个索多玛城。亚伯拉罕知道上帝要毁灭这个城，因为这个城啊罪恶滔天，人坏透了，那么上帝要消灭这个城。但是呢这个城里有亚伯拉罕的侄子住在那里，亚伯拉罕想救他，所以呢跟上帝啊讨价还价，说这个城里如果有五十个义人啊，五十个好人，那么其余的都是坏人， 你是否就把这些好人坏人一起消灭呢？上帝说，如果有50个义人呢，我不行这个事啊。你看啊，这个讨价还价一直从50个人降到40个，40个掉到30个，30个到20个啊。那么到最后你看32节，18章32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？他说啊，他就上帝说，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这是最后一句话了。结果有没有10个？没有。结果呢，上帝差2个天使把一家子4口啊拉着手赶快脱离这个城。他们一脱离那个城呢，从天上就有硫磺火降下来啊，把这个城呢消灭了。这个城叫索德玛啊，2个城俄摩拉，现在啊据说啊，根据考古学家说啊，是在近东那个死海，巴勒斯坦死海的海底，现在已经沉到海底。但是在意大利附近呢，还有一个城市叫邦碑，大概各位听说过啊。这个邦碑啊，也是火山爆发，被这个火山灰啊，就是很也是很烫的硫磺火，给它消灭了。那么现在呢，考古学家去挖掘这个邦碑市，那么一发现呢，它上面有壁画啊，留下的那个房屋啊，壁画都是很淫秽的啊，就是淫乱的啊图像，说明这个城市呢也是罪恶的一个城市。这个呢，也就是上帝啊对待一些啊罪恶滔天的民族啊所施的报应。但是根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啊，上帝施行报应是要分呢好坏的，不是把义人同恶人一起消灭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称之为什么审判啊，就是在上帝啊报应的时候，他要进行审判，就要调查啊，看看这个地球上有多少是可以挽救的，可以啊像这里罗德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子啊把他们抢救出来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讲审判呢，也就是要讲救恩啊。救恩就是上帝在毁灭这个地球之前，他要拯救一批人，像过去啊拯救这个四个人一样啊，把他们拉着手赶快逃离这个罪恶的城市。我们现在用的一些名称啊，我们讲得救，讲赦罪，讲救赎的计划，这几个词啊都是律法上，就是在法庭上用的词。所谓赦罪，是法庭上才能赦罪啊，是不是啊？是法官赦罪啊。所以我们平常讲信耶稣啊，我们祷告认罪，求上帝赦罪，这个就意味着上帝是审判全地的主，只有上帝有权赦罪，因为他是审判人的主。救赎，这个赎字啊，我们平常想到，比方我们有当铺吧，啊，把东西当了，当了以后呢，要拿钱把它赎回来，是吧？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法律上的交易，啊，照样，耶稣基督把我们赎回来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些罪人是卖给罪的，啊，我们是该死的。那么耶稣基督拿他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，所以呢，这个都是法律上的名词。 同审判有关系。故此我们今天虽然讲审判，我们也是在讲救恩，在讲耶稣的救赎。保罗和彼得啊，是使徒当中啊，是带头啊布道的。那么这个扫罗啊，后来叫保罗，这个保罗一开始讲道，他就常常啊就爱讲审判啊。我们不妨看看《使徒行传》17章，《使徒行传》17章在这里呢，啊，我们从第22节啊读起，保罗站在亚律巴谷当中说：“众位雅典人呐、啊，这雅典就是希腊首都啊，叫雅典。这些雅典人呢，要听保罗讲讲道，他们头一次听到。保罗就这么说，他说：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，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未知之神，就是我们还不认识的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。所以这个也是保罗是用一种巧妙的方法开始他的讲道。24节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你看这话多好啊！头一个字是生命啊。我们常听人说，你给我上帝看一看，我就相信了啊。那么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，你就可以问他，你看见过生命没有？你相信有生命吧？哦，都必须承认有生命这个东西，可是谁都没有看见过，也没有摸着过，也不能用科学仪器去测量一个人有多少生命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这生命哪来的？是上帝给的，上帝是生命的源头啊。那么生命我们看不见，上帝我们也不一定能看见啊。但是我们既然相信有生命，我们也该相信有上帝。请看26节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，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，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。30节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上帝并不监察，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。这位头一次向不信上帝的人传道，保罗就提出审判。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，将生命气息给我们的主，他有一天要按公义审判天下，而且是借助耶稣基督。很可以说很有力量啊！这一篇讲到他的目的是什么？ 就是要人呢认识到一个人是要向天负责的，哎，我们不能随便做人，我们要向上帝交代的，这是头一道信息啊，保罗讲的。那么这个道理是合理啊，你看人和鸡，这个鸡鸡动物啊有什么主要差别，有很多不同之处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人是要向上帝负责的，而其他啊牛马啊鸡鸭它不需要向上帝负责的啊，因为呢它不像人有自由权啊，上帝给我们理性，我们是有理性的啊生物。既然有理性，我们有行动的自由，上帝啊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人，给我们行动的自由。你甚至啊你现在有人是这样子不信上帝，而且甚至有人辱骂上帝啊，污蔑上帝，上帝是不是历经这个晴天霹雳，这个闪电把他打死呢？没有啊，啊，上帝不立即这样子刑罚一个人，尽管他这样子侮辱上帝。可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，有审判的一天，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都要向上帝为自己的一生要交代。所以呢，这是个严肃的事。我们不妨再看一段经文，也是《使徒行传》24章25节，这里也是头一次向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讲道。这个是一个官员，这个官员呢要听保罗讲一讲耶稣的道理。我们从24节读起吧，《使徒行传》24章24节。过了几天，菲利士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是土希拉一同来到，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。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，菲利士甚觉恐惧，说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哎呀，保罗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讲一点容易接受的事啊，啊，讲耶稣为你钉十字架啊，为你赎罪不好吗？其实他还是讲审判，审判讲了，这个官呢叫菲利士啊，他就恐惧了，害怕，不愿意再听下去了。那么我看呢，一个人呢他信耶稣，不妨也应该认识到耶稣虽然是为他钉十字架，但是有一天耶稣要审判他，那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要审判我们。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有时候呢不大讲啊，我们应该讲啊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5章27节。我们从26节读起吧。约翰福音5章26节，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啊，耶稣 他能够赐生命给我们。也就是说，人们如果要得到永生啊，我们都是不希望就活几十年就死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靠耶稣能有一天复活啊。耶稣在第六章他就说了啊，我们不妨看看第六章，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9节。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这一句话在第六章讲过四遍啊，第40节再重复一次。他说什么？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，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44节，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到我这里来的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再看54节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看一下这个，他讲这一些话在不到10分钟重复4遍。他怎么救我们？叫我们死了以后还能够复活，复活就不再死了啊，他就赐生命给你，叫那上帝活多少年你跟他活多少年。怎么样，你的要求不能比这个更高了吧？上帝爱我们就是要我们得到永生。那么这里第5章27节说，他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谁呀？交给耶稣。因为他是什么？人子，他做过人了，他做过人，而且他做人的时候啊，他没有使用他的神权，他胜过罪恶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耶稣做了33年的人在地上，在这33年他一切的啊痛苦，人所经历的一切的难处他都经历过了。他怎么得胜的？靠着祷告，靠着读经啊，用圣经的话来对付魔鬼。他到最后，他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没有犯罪，所以他能够以一个无罪的身体的献上，作为我们的赎罪祭。这个跟审判很有关系啊。正因为如此，上帝说，我就派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审判官啊。所以耶稣在审判我们的时候，如果我没有接受他给我的永生，我没有接受他所给我的赦免，赦去我的罪，那么到那个时候我就没话讲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不能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不知道做人难呐！啊，耶稣说，怎么不知道啊？你所经历的任何苦难啊，我都经受过了。我也是人子啊，我也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。所以他有权审判我们。我已经给你一个榜样了，我借着祷告从上帝那里得到能力胜过试探，我用圣经的话来击退撒旦的进攻，你为什么不学我的榜样啊？故此呢，我们弟兄姐妹要为审判做准备，我们到那个时候要面对为我们定十字架的主， 他已经为我们付出一切代价，非得是要救我们。但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权益了，那么对不起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了。上帝给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借助耶稣基督，我们不走这条路，我们就要灭亡。保罗是这么讲的，彼得也是这么说的啊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42节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第42节，这里呢是彼得啊，使徒彼得讲话。他就是上帝啊，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，证明他就是耶稣基督，是上帝所立定的，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。你看前面讲审判，后面讲赦罪。好，彼得也是头一次向外邦人讲道，也提到审判。所以各位，今天我在这里讲审判啊，不是我自己想的啊，新的题目绝不是，这是上帝教给我们的题目，叫我们传的啊，让世人知道上帝要审判人类啊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是怎么讲的啊。耶稣基督他爱讲比喻，我们请看马太福音13章，在这里耶稣讲了许多的比喻啊，我们就要读他4个比喻，这4个比喻呢都同审判有关系。第13章第24节，我们读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，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等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麦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我们请看36节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啊，他们不太明白什么意思。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就是耶稣啊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，人子 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